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川普政府一个月内接连发布白宫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五角大楼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这份新出炉的新美国国防战略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已经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头号威胁。与此同时，美国防部长马蒂斯到东南亚进行访问，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强调巩固美国与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并且说要提防和中国在太空和网络空间之间的竞争。那么中方批评美国的新国防战略是充满了冷战的色彩，并说想要争霸和称霸的不是美国，不是中国，而是美国。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就聚焦这份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并针对台湾在印太区域所扮演的角色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为您请到的来宾是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磊 Alex Sullivan， 而在台湾参加讨论的则是两岸问题专家武汉教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艾小磊哦，这份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是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任之后首度公布的，不同于以往的国防战略报告，这次是着重，以前都是着重在反恐哦，那么这次呢，则是特别强调是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未来的威胁和挑战。你怎么看这样的转变呢？另外，中方批评这份新出炉的国防战略是充满了冷战的思维，您又是怎么看，小磊？
总的来说呢，这次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报告得到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政界的衷心的欢迎和支持。由于这三四年的一些外交挑战，例如俄罗斯的乌克兰侵略和总统选举干预，或者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我们认为呢，大国竞争再次是国家连世界安全的最大的挑战。在这一点，我们美国两党差不多取得一致。倘若2016年克林顿被选，我估计他的政府也会应该持有类似的思维。那至于中国的抱怨呢？我不知道中南海是真的目不见解，还是装作一清二白。但我建议他们如果寻求中美关系转变的来源，应该看镜子呢。请看南海问题的演变。习近平2015年，在访问美国的时候说无意军事化，但这一年之内，中国到南沙群岛部署了战斗机啊，准备部署地空导弹，美国怎能不注意到这种动态迎接新时代呢？
好的，感谢小磊，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当然，这次美国国防部的国防战略报告，我们看到好像是呼应了去年12月美国总统川普发表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两份报告当中有一些文字上的不同，但是强调的重点都差不多。加上上半场我们也提到，川普总统启动了这个2021条款，可能会引发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您分析这个未来的美中关系是不是好像渐渐的走向对抗？我们看到虽然说川习会好像还历历在目，两边签了很大的订单，但现在又开始有一点紧张了。这对台湾接下来的发展又有何影响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二战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它会有一个对手，就是寻找一个对手。冷战的时候就是苏联嘛，后冷战时期，中国就慢慢变成一个潜在的对手，那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对手。那么所以过去我们看到，在这个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崛起这件事情在西方世界变成了一个议题，那所以那当然中国崛起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到现在看起来就是美中之间他们冲突面就变得多了。可是我们看，从小布希时代开始，就基于要控管这种冲突，就不断的去建立这种对话的机制。那么从小布希时代的这个一个战略对话，到这个奥巴马时代的战略经济对话，到现在川普建立了四个对话机制。那么我们看到怎么这个对话机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分歧，反而让冲突不断的升高。我觉得这个就是各方利益了，就是美国人要维护美国人自己的利益，那么中国要维护中国的利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未来这个走向这个冲突的可能性啊，可能就越来越高。既然没办法解决问题嘛，说不定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冲突出现，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继续请教在线上的艾小磊。就在这个美洲贸易战的这个阴影，还有刚刚提到说这个美国国防战略把中国列为头号威胁的这个美中紧张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亚洲，他是访问东南亚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尼西亚，一个是越南哦。那么其中我们就比较注意到一个消息，也受到了这个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就是这个马蒂斯部长访问东南亚，敲定了美国的航空母舰要在今年的三月份到访越南哦。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南中国海的一些问题，您认为这次马蒂斯部长访问越南，还有敲定这个航空母舰，美国的航空母舰去访问越南，这是在越战之后很大的一件事情，是否也着眼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整个布局，想要借此来制衡中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呢？小磊，
我认为你发言中肯。美国与越南的关系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就是经济、文化、人间的民间的成分，但总而言之呢，两国最近的越来越密切关系，以中国在南海的斗争性行为为背景，如果中国真能霸占南海，越南会与中国受到巨大的威慑伤害，双方呢就是美国和越南会就是谨慎走路，比如说，我不觉得美国会在近期内，在金兰港得到一个基地，一个军事基地。但是马蒂斯访问，就是航母舰访问金兰港，我也不是金兰港，就是访问越南，都现实，就是显示美越关系的发展趋势，也可以说是北京导致的。
好的，感谢小磊。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哦。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将在今年三月份访问越南的岘港，这将是1975年越战结束之后美国的航空母舰首次访越。那么就有分析指出哦，美国的航空母舰访越可能会激怒中国。而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航母要去越南，就不禁想到了川普之前签署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也建议美军的军舰要停靠台湾哦。加上现在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特别提到了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强调美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合理的防卫需求。您认为这个美国未来是不是会更注重和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包括对台湾出售更多的武器，或者是派军舰也停靠台湾呢？武汉教授，
当然美国会这么做，因为美国基于本身的国家利益来讲，他会对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会提供更多的支持，包括台湾在内。可是台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希望寻求美国在武器上面的支持，可是并没有获得美国的一种回应。那么相反的，在这个雷根所签署的这个817公报之后，我们在这个武器获得上面有了很大的一个障碍。可是因为现在台湾可以作为这个美中之间角力的一个筹码，当然美国就开始重视了台湾。那么美国在把台湾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我想这个在2015年就有一个动作。那么2015年这个中共的轰六 K 轰炸机，这个飞越了宫古水域之后，进来这个远海的训练。那么之后的两天，这个美国的 F-18 黄蜂战机就降落在台南，这个意思就是台湾是我的啊。我觉得这是跟中共在这个宣示的一个作用。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又签署了这个台湾旅行法的这个相关的法案，那将来希望鼓励这个两边的这个双方美台之间的官员能够互访，甚至于包括这个美国的军舰是不是可以停到台湾来。我觉得这里面都有很多这个战略的思维在里面。那当然包括了在这个航空母舰跑到越南去，这个当然都是维护了美国的本身的利益，将来在美国在制约中国上面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利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观察。那中国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他也在试图的要突破这种困境。我想这个是在之后我想这个角力的这个态势啊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艾小磊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在这一次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特别呢也 提出了关于应该要加大情报还有监控系统的投资。那么这是不是跟最近美国发现了一连串与中国有关的间谍案有关，反映出美国已经注意到并且决心要提高对于这个情报威胁的相关警戒了呢？请教艾小磊先生。
那么国防战略报告对太空网络的态度，就是可以说只是承认或说坦言实际情况，我觉得你说对了，就是跟中国的一些情报的活动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世界大国尤其是中国正在日益发展新的太空网络能力，那么至于后者，我们已经看到了网络武器在干预美国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选举，这是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的。网络已经算一个军事赛场，太空快走走此方向。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协商寻找一些就是接战规则，因为太空网络都两者都可以影响到核武器层面的战略稳定。川普政府可能愿意讨论这种接战规则或者是军备控制，但他们认为你先要发展一个能力，为了在谈判中占优势。但我觉得你说对了，这跟中国的一些活动有很密切的关系。
好的，谢谢艾小磊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吴教授，除了刚刚我请教艾小磊先生就关于这个中国的渗透能力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不只是美国注意到这个中国的渗透能力啊，这个先前澳洲总理滕博尔他就说过了，就是因为这个他怀疑中国的资金介入这个澳洲的议会的选举啊，所以他决定要提高这个政治现金法的同时呢，他也这个很严厉的向这个中国喊话，说这个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这一度还成为了很热门的新闻呢。那就是说，当然澳洲跟美国是很密切的盟友，那么是不是我们从澳洲跟美国这两个大国的动向可以发现到说中国的渗透能力已经引起了一些西方世界的关注，同时已经必须要有所因应了？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国家吧。那么所以在现在看起来还是世界又变成一个壁垒分明的一个世界，尤其当美国这次不管是国家安全报告或者国防安全报告啊，那最后所形成的就是已经把中国跟俄国推到一起去了。
嗯，
那在过去了，我还可以看得出来中俄之间还有一些矛盾，他们还没有作为一个这个连接体，现在从美国的报告看起来好像中俄变成一个连接体。那么将来这个世界是不是还会朝这个方向去走，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当然觉得中国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企图透过各种方式，这个也是必然的。那美国在这个过程里面，过去二战以后也是透过各种方式来发挥它的影响力，那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大国，它这个去影响其他的国家，这个都是可能的。只是说这个将来是不是这些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不是有一个规则，大家可以不要爆发全面性的冲突。所以我们看到冷战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之间还是达成了很多协议嘛，可以让这个热战不会发生，冷战可以持续。那将来我认为美中之间可能甚至于美中俄之间他们会坐下来，大家好好来谈这种问题。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这份新美国国防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头号的威胁是否会提升台湾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来发表您的看法。在中国大陆地区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上海唐先生您的电话。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这个战略报告其实写得很清楚，美国和对中国的关系已经定位为互不侵犯了。尤其从南海的态度，中国已经完成了这个南海人工岛的军事化，美国也没有做什么。自由航行呢，也只不过是满足一下美国政客的一个胃口。所以我觉得美国很快会放弃台湾啊，而且就是说，等我们把太平岛拿下来以后，整个南海就是我们的控制了。而且中国马上会补上核潜艇和那个，就是说远程战略轰炸机的短板， 兰德公司已经吹鼓过了，2020年如果中美在太平洋打一仗的话，美国并没有胜算，所以我相信美国会承认中国的势力范围。嗯，好。
好的，上海唐先生，感谢您。还有一位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谢先生你在线上了，请说。
喂，
请讲。
好、谢谢哦。大陆好像在从云南那边有铁路拉到那个泰国跟那个柬埔寨哦。它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跟已开发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不是有不一样哈、哦？然后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到环保、永续发展跟公平的原则下来发展经济啊？现在海洋上的那微小塑胶粒哈很多、哦，那鱼吃的那食物链都影响到，那也过捞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也是要想办法解决的。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那么除了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发表的意见之外，我们有网友在网络上看直播的时候留言了。这位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表示，他觉得第二次冷战已经慢慢展开，和第一次冷战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冷战将会把贸易、网络、软实力作为武器来使用，当然间谍与核武器也不会缺席。那么我想综合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这位网友的留言哦，先请教在线上的艾小磊先生，你怎么综合回应看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哦？还有如果说是所有的这种可能的武器包括贸易、网络、软实力还有间谍都纳入的话，这美中之间的这个较劲究竟是谁更有胜算呢？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网络空间 cyberspace 还有太空站，这次也是马蒂斯部长在访问的时候特别提到要提防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太空站，跟我们综合回应一下好吗？小磊，
我要直接跟中国朋友说几句，就是2018年川普政府对中美关系会十分搅局，就是会采取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比较大的措施。美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看中国新时代分发有为外交也罢，非市场经济政策也罢，对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的威逼也罢，许多人保持深沉的疑问。我同意，就是刚才的一些发言，就是说，一个第二次冷战慢慢展开，
是
那冷战就是不等于热战。那么许多中国朋友认为，川普终究是一个商人呐，可以用直接投资等措施，来买到他的友谊，但这不领会要点，中国导致中美关系走不好的路，我认为。至于台湾呢，国家安全重申，美国会保持一中政策，但在这一范围之内，美国有很多的空间，就是可以深化升级美台关系。比如说的，军事非军事高官的来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两党的一个共识的，所以我觉得。2018年会发生，就是发生
很多的事情，
很惊讶
的事情。好，谢谢小磊，我们立刻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就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啊。河北的李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李先生，请说。
就说一些海外的华人或者一些外国人总觉得美国人好像是特别好的，就是一些外交政策就是特别好，就是。都在推广一些自由民主，我就不这样认为。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政策的话，美国是抑制伊朗，去团结沙特。就两个国家对比的话，沙特比伊朗更加的独裁。沙特是这个
河北的李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的思路，但是我们时间有限了，就要最后的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了。我们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艾小磊，整体来讲，您认为这个川普上任这一年来啊，整个美中台边系出现的变化是怎么样？跟我们做个总体的分析好吗，小磊？
我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川普政府对会支持台湾，不等于就是对具体的比如说武器的一些transfer， 我不能说具体的，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在川西时代 会走一个越来越竞争性的路。
好的，感谢小磊。那么最后也请台北的吴汉教授我们分析，这个上下半场结合起来的话，台湾它如何在整个美中两强竞合以及地缘政治的风险之下，还有贸易战的风险之下站稳脚步呢？请吴汉教授发表一分钟结论。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在这个两强之间难为小，但是一定台湾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就是台湾采取的一面倒的方式啊，它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在美中之间它的角力在过去20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20年中的变化很大。那么也就是说，当中共取得更多的这个竞争的筹码跟条件的时候，美国在处理相关的冲突议题的时候，是不是像还能像过去那么得心应手？这个是值得我们有待观察的一个事情。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参与，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以及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磊参加我们今晚海峡论坛讨论，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